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信仰与生活对话，学习以神为中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大家对于幸福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今天的节目呢，是主持人佩芝还有谢宏俊传道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圣经中所说的幸福之道。接下来会有几集的节目都是由佩芝和谢传道一起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借由圣经中耶稣所说的八福，一起来寻找这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我们可以去思考幸福是什么，对我们来说，什么又是幸福的呢？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哈，在空中跟大家谈一谈如何追求幸福。那至于如何追求幸福哦，我就想到圣经中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就是有一次啊，主耶稣带着一些门徒到了山上，那大家都坐下来以后呢，主耶稣就谈到一个追求幸福的方法。我们知道哈，追求幸福一直是现代人最大的希望哈，大家都千方百计很想要来追求幸福。那会有的一些人呢，他们去看书啊，想说看一些 EQ 的书，从书上得到答案，或者是参加一些成长团体啊。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请传道以一种特别的角度，就是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圣经上有没有什么方法教导我们去追求幸福？
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谈到追求幸福的八个途径，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八种价值。那这些这种八种途径可以给我们现代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
那我们现在就迫不及待想要来知道这八种途径是哪八种。我先来把它说出来哈。第一种呢就是虚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哀痛，第三个呢是温柔，那再来是饥渴慕义，然后再来是连续，再来是清新，再来是和睦，再来是为义受逼迫，一共有这八种途径。那这八个追求幸福的途径，这八个方法呢，可以带来八个福分。那这八个福分分别是，我们请传道为大家说明一下。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第二个福气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三个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五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第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所讲的这八种追求幸福的途径，以及八种幸福的结果，我们分别可以来做一个了解。像第一福，他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到底在哪里呢？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谈到天国可以说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是指的未来的，我们将来要进入天国。可是天国也有第二个含义，是属于现在的，就是我们现在人生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天国是快乐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可以变成是一种快乐的生活。可是要如何追求真正的快乐呢？而不是短暂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福告诉我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虚心啊？我们可以谈谈，就是感受到自己心灵的缺乏。就像苏格拉底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无所知。为什么苏格拉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因为他常常去问别人许多的事情，因为他很虚心，所以他才后来成为一个我们所谓的世界三大圣者，很有智慧的人。那当我们学习到新的事物，我们有所认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快乐，那就是一种好像是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一样。这就是虚心最基本的一个含义。
刚刚提到哈，天国有两个含义，其中有一个对我们现代人最受用，就是一种平静安稳的力量，就好像天国住在你心中一样。那刚刚传道提到，就是说，虚心啊，虚心你才能把自己完全的
把自己倒空了，好像这个水瓶，把里面的水都倒空了，你才能够装新的水进来。那往往我们人自满自足，我们以为自己拥有很多的东西了，我们自己知道很多的东西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啊，既然是填满了啊，已经填满了，我们就无法再装新的东西进来，很自然的啊，我们的耳朵也会关闭。比如说当我们听到别人所讲的一些话啊，我们就用自己的成见很主观去判断它，我们心里就是已经有一个成见，已经是填满了你的内心，我们的耳朵就会关闭，我们听不进别人对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们也无法再去看一些我们无法再去看到一些新奇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个既有的这些事实，我们已经被我们的成见所蒙蔽住了，这就是所谓的虚心，倒空自己，让自己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再装新的东西进来，那才是一种不断的成长跟学习啊！现在我们很重视终身学习啊，这个理念有所谓的社区大学啊，有所谓的推广教育。为什么我们现在啊，整个社会上大家推动这样的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好，就是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学习。那一个虚心的人，他才能够不断的学习啊，这样才是一种成长啊的第一步啊，知道自己的缺乏，才知道怎么会去追求。如果自己觉得已经满足了，他哪里会追求呢？他就会停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说虚心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地方。
所以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虚心的时候，他是能够不断的归零，然后不断的再从零开始学习，然后因此而从学习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就是他生命更丰富。但是我同时又有一个疑问哈，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论是在学校求学，或者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我们常常会要求自己，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就是当你站在别人面前，你必须要有信心，或者你在读书或者在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信心，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可是同时，这个圣经上的第一幅这个追求幸福的方法，就告诉我们要虚心。一个有信心的人跟他虚心，会不会带来冲突？
其实这两个没有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一个自信的人，他才能够谦卑，承担了自己无知的，这个部分，能够去承认自己，的软弱，因为他基本上他是自信的人，他才能够去承认这样的软弱。反而过来说，一个没有自信的人，一个自卑的人，他会试图要去掩饰自己的这样的软弱，好像打肿脸充胖子，明明自己是没有，可是他装着自己有。那为什么他要伪装呢？因为他没有自信，因为他有自卑感，所以他必须伪装自己是有的，伪装自己是知道的。那这样的伪装就是因为他缺乏自信。那反过来讲，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才能够表现出谦虚的态度，他能够去求问寻求帮助，而不会因为他寻求帮助而降低了自己的价值，损害了自己的面子，因为他可以承担自己这样的软弱。所以这是反而是一个有自信的人才能够真的做到谦虚的态度。像我们以前常说一个比喻嘛，好像一个稻穗啊，结满了以后他才会垂下来。这是一个真的内在充实的人，一个有自信的人，他才会懂得谦卑，反而是那种半吊子，半桶子，半平处，就会响叮当，因为表面看起来他好像很懂啊，实际上他内心是一种虚心，一个心虚，不是虚心，这个时候是心虚了，不是虚心，因为他很心很虚，所以他外表要掩饰的自己是很懂的，自己要表达是很坚强的样子给人家，才不会，被人家看不起。实际上他是因为心虚的结果。那我们谈的是虚心而不是心虚。一个真的虚心的人，他因为他有一份自信，所以他才能够虚心，才能够去勇于能够去承担自己的软弱，而能够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所以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一个虚心的人，他的心里必然是坦荡荡的，那如果天国住在他心中的话，就自然享受一些平静安稳。 另外好，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常常会不小心犯到一些错误，就是其实人要犯错实在是很难避免哈。但是有时候人哈会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
明明已经错了还死不认错，还一定要跟你争辩到底啊、哦！我们说这个人真的很不虚心啊。
对，
所以实际上虚心也包含了一种能够去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跟失败，然后勇敢的说一句说啊，我错了。能够说这句话，反而你会得到别人的原谅跟尊敬。然后一个啊死不认错，然后强辩到底，能一直为自己的行为去啊合理化，然后找借口的人呢、啊，反而我们不能够原谅他。反而会唾弃他，比如说一个强暴犯、啊、他在法庭上常常会辩解说，谁叫那个女孩子穿得那么暴露啊，所以呢引起我的欲望，我就强暴她了。实际上这个强暴犯自己的无法克制自己 的欲望，是自己要去承担的错误，可他却不愿意承认，反而就把这个责任、啊、都推卸给别人，然后为自己的行为去合理化找借口，那就是一种不能够虚心，那这样人反而我们不能尊，反而不会唾弃他。所以主耶稣所说的一个虚心的价值呢，是非常宝贵的，会让我们敢，让我们真的去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去承认我们的错误，这种虚心的表现反而会得到人的尊敬呢、啊、就像有一个故事啊，在二次大战当中 有一艘战舰啊，他们航行在、啊、海上啊，遇到了浓雾，那么因为看不清楚前面方的啊东西，然后突然呢发现前面有个灯光照射过来，然后这个站长啊、那个舰长呢、他就、打信号通知对方、说我、哦、这里是、战舰、请对方的船只呢、转移方向。好，那对方也打过信号说、不行不行，请你们转移方向、哇，这个舰长啊第二次又打信号去，我是上校舰长啊，那你的阶级是什么阶级？对方打过信号说报告上校，我是二等兵。然后这个舰长啊知道以后更生气了，你是二等兵竟然不听啊我那个上校指挥官的命令啊，我要把你送军法审判。就对方又打过信号过来说报告舰长，我这里是灯塔对不起，所以你赶快转移方向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官大学问大，以为自己的有什么样的学历啊，以为什么样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地位背景啊，就我们以为自己是有什么东西，实际上我们却看不清你的状况啊，而蒙蔽的啊，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啊。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一种启发，就是说虚心的人反而他能够去真的去了解这个状况，而不会用自己的成见啊，或者蒙蔽于自己的一些背景。然后能够真的看清楚状况，而就这个状况而去处理，这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啊！所以主耶稣说的虚心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能够去接纳自己的软弱，能够去承担自己的错误，还能够去请求帮助，然后看清楚状况，让我们在不断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追求成长。提升我们人生的境界，所以你在每次的提升你的境界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在成长，你就有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天国啊！所以天国就在你的心里，你觉得你每天你都有所成长的时候，你每天虚心的去学习，你每天有所成长，你每天觉得说天国就在你心里，就是觉得说的幸福的幸福的途径啊。
所以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个真正虚心的人呢，天国住在他心里，他就真正享受到一种平静安稳的力量。 那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谈追求第二福的途径。第二福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
他们必得安慰。
好，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一节，我常常觉得有个疑问，哀痛明明是一种不舒服的感受，可是为什么说哀痛却是一种福气呢？
主耶稣在谈这个哀痛的价值啊，哀痛这个字，我先做一个字义上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字原来是用在你所最亲爱的人离世的时候，你心中极度的悲伤跟痛苦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就称之为哀痛啊。就像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他深爱他的妻子那他的妻子死的时候亚伯拉罕非常的哀痛因为他非常的爱他的妻子，想念他的妻子，所以我们谈的哀痛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也许我们会以为说哀痛呢是一种很自然的人的情绪的一种反应，因为亲人离世你自然就会哀痛嘛。可是实际上我们有的人会采取的方式是逃避的方式，他们不愿意哀痛，他们想法是逃避他然后甚至用自杀的方法来逃避痛苦。然后这种自杀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逃避，因为他反而是一种自我的毁灭，甚至是一种退缩，而不是去追求一种成长所以耶稣谈到这个哀痛的价值，是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生命成长的一个动力，就是借着这个哀痛的感受而让我们更去有很多的体会
其实像生活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发现每个人把他自己的情绪放在最低，反而是比较好的生存方式，因为他不要对任何事物有感受，才不会有时候很高兴，有时候又很伤心，然后有时候又很生气，那他干脆就把自己的所有情绪放在最淡。可是刚刚传道却是说，不该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那这中间蛮奇怪的，因为像生活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很难承受每天情绪的波动，可是传道却说哀痛的时候你就要去哀痛。
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谈到这个哀痛的价值，就是说要我们去肯定当你遇到这种哀痛的时候，你就让他去哀痛，反而你在这个哀痛的当中你会有许多的体会比如说想哭的时候你为什么压抑他，能够把他哭出来之后反而是一种释放所以我们现代人已经慢慢的能够去了解这种哀痛的价值，所以该哭的时候就哭吧，反而哭完以后你才觉得是一种解脱然后一直压抑比如我们过去所说的男人有泪不轻弹，好像掉眼泪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听说男人的寿命就比较低，因为不哭所以他就寿命减低，因为他很多东西压抑住了。那女人的寿命就比较长，因为她哭，因为她释放了，因为她的情绪有得到一种解放，所以这个哭就是一种哀痛的表现，因为这样她反而心里呢才不会累积压抑很多情绪这样反而是不好的。所以耶稣谈到这哀痛，犹太人他们有一种风俗就是当家中有人去世的时候，他家人呢可以放声大哭，甚至要哭到整个左右邻舍都听到你的哭声，当然不是用麦克风我们实在是现在很多人都用麦克风在哭，实在是有点夸张，故意让人家听到你们家有人离世，故意这样哭，而且还找人家哭，这样又有点太过分这不是真正自己的哀痛，是花钱找人来哭是请人来替你哀痛，而且还用麦克风，实在是有点实在是已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那我们要谈的是真正的你从内心你累积的这种情绪，你把它哀痛表达出来的时候，反而对你是一种释放，所以耶稣要我们去承担愿意能不要去压抑它，你反而把你在这个哀痛过程当中，你去反而可以有一些体会让你的情绪好像经过的一番洗涤把你的一些生命的杂质把它洗掉了你在这个当中你会有一种生命的解放一种新的层次的一种自由。现代人因为怕哀痛，所以他就 宁愿无所爱，无所执着啊，无所爱，他就无所爱痛。如果丈夫不爱妻子，当妻子死的时候，他就不用爱痛啊，他反而得到，哎呀，反正这个我可以再娶一个啊，哦，还娶一个啊更漂亮，或娶一个更有钱的。那如果妻子不爱丈夫，他也可以这样想，他就不会有所爱痛啊。可是我们看，真正的爱是有才会有爱痛，所以父母爱儿女，所以当儿女受伤，儿女生病，儿女的一些意外，父母才心中会有很多的哀痛，因为他真的爱他的孩子。可是如果一个不爱孩子的，当然就无所哀痛了。这样的一种道理，我们就可以去体会。
刚刚好在最一开始传道就为这哀痛下了一个注解，这哀痛是特别指的是对亲爱的人之间生离死别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可见这个痛是更锥心，更比一般的伤痛更难过的。
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他谈到两对夫妻，他一个丈夫他的妻子死了，那么另外一个太太他的丈夫死了，那么他们原来自己的婚姻都非常的美满幸福，他们非常深爱的对方，所以当他们的另一半去世以后，他把所有的遗物，所有的他的使用的东西都收藏在一个箱子里面，那么他们就开始过着正常的生活了，他们不敢去碰触那箱子里面的东西，因为他们害怕碰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们的哀痛他们会有无限的哀痛。可是在这样的表面上是好像是没有事了，表面上他好像已经正常生活了，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心里仍然有一个东西并没有真的得到解决，就是他对他的妻子或对他丈夫的那个怀念呢以及甚至是一种内心的自责，或者有很多的情绪在那个时候是只是暂时压抑住而已。那你那种心中的痛哀痛把它压抑住而已，而不是没有了，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东西放在箱子里面。他们的人生有没有办法再重新出发呢？没有办法。所以这部电影就描述说，当这个男性跟这个女性当他们碰面的时候，他们能不能相爱呢？他们无法相爱，因为他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后来他们就各自回到家里以后，就把那一箱东西拿出来。当他又重新看到他以前妻子的信，写给他的情书，他所使用的最常使用的东西，以及他最心爱的，甚至他们的定情之物他们的很多的纪念的照片，他一边看一边的流泪。当他整个看完以后，他泪水整个都流完以后，他的重新出发了，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这个哀痛，这个哀痛不是一个恐惧的东西反而已经在这个哀痛的过程里面，他得到了一个释放，他之后他们能够重新面对新的生活了，他们能够去接纳可以去接纳新的人后来他们这个男主角跟这个女主角呢，他们因为他们都能够在这个把这个哀痛真正的超越了，因为他们真正的去经历他的哀痛以后，那个他们才有新的开始他们后来这个男女主角重新又出发，所以他们能够重新接纳，然后就又开始新的一个婚姻生活，就是这种生命的一个历程所以哀痛会给我们有积极的一个意义，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价值，让我们去珍惜生命的可贵，更能够把握现在。
对对，我记得上礼拜我们访问的那位欧婉珍姐妹也是，她说当她在经历人生比较低潮的时候呢，有一天她就突然坐在床上专心的面对的那个痛苦，后来她就发现哎，算了吧，也没有那么苦嘛，等到她就真的苦过以后，她就超越了那个痛苦。当她专心面对的那个痛苦的时候，后来发现那个痛苦就慢慢不见了，也就是说哀痛是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就是哀痛它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总是很痛苦很伤心很灰色，而是它之中还蕴含着勇气跟希望。
对，就好像我看过一本书叫做活出意义来， 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心理学者，一个心理学家啊，叫做佛兰克。他在二次大战当中呢，啊，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啊被那个德军呢 啊俘虏了，然后关在集中营。那在这集中营的啊生活里面呢，他几度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他几度几乎达到那个绝望的边缘了，几乎要放弃生存了啊，因为他看到他的啊。伙伴呢被送入毒气室啊，他的伙伴可能因为体力不支啊而倒闭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经历那种哀痛的时候，他发现的那种哀痛当中啊，反而给他的一种生存的希望跟勇气。那当他在从这个集中营的经验里面啊走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人的这种内在的潜力呢是很大的啊，人在几乎绝望的地步，仍然你有希望，那个希望就是你对生命的一种肯定啊。所以这个佛兰克他的集中营的经验呢，反而可以让我们去体会到啊哀痛的一个积极的价值啊。啊，这本书啊，我们读者听众也可以去啊书局去找一找，这本书很值得你啊看一再再看，我已经看过三次了。
叫什么书名？他在
活出意义来、是光启出版社所出版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说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受安慰。所以这个哀痛的价值哈，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那样负面，其实它蕴含的更是背面有正面的意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佩芝和谢传道和我们谈到的虚心还有哀痛的价值。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那这两个和我们之后还要重置的几集节目里面谈到的八福呢，都是追求幸福的方式。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介绍八福哦，希望我们所介绍的都能够对听众朋友们有所帮助，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活得更自在，更没有负担。那请大家继续锁定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将会继续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其他的追求幸福的方式。那喜欢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透过 YouTube 认识我们呢，欢迎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新的影片上架的时候就会立即通知大家。那如果是在 Podcast 平台上聆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追踪，不要错过了我们带来的内容。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留言哦，和贝贝分享你在聆听节目之后的感想和感动。那也可以留言告诉贝贝你想聆听到什么样的内容，贝贝都会列入企划的考量哦。只要有机会，有适合的来宾，贝贝就会制作出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那本周的心灵游牧民族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是贝贝，我们下一集再见，大家平安。